Angela，
Hi Manny，
好，今天是很特别的。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有在节目中，就是说我们不专访。不过今天因为真的非常特别，因为我们今天收到知识卫星 SA Technology 的邀请，然后我就想说，那是要专访谁？就专访了我大概已经耳闻两三年以上的大大，就是我们今天的王志前王老师。首先跟大家简介一下我们王志前王老师，那他是政治大学 EMBA 的客席副教授，也是香港大学 Space 中国商业学院的客席副教授，同时也是畅销著作《峰值体验》的作者。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部分的内容会 focus 在峰值体验是什么，他究竟可以帮助我们在行销思维上面有怎样子的突破。他同时也是 APP 王志前 MOT 体验设计课的主理人，学生有超过四万人，本身目前是台湾争光顾问上海争光顾问的创始人，然后拥有协助超过200多个品牌80个产业的丰厚经验，顾问的服务的客群涵盖了非常非常多众多的知名企业，而且很多企业其实都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包含像中华航空啊、台湾知名品牌 Karma、 台湾知名女性品牌 So Nice 等等之类的，那还有包含像中国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喜马拉雅、中国第一名的电动牙刷品牌、中国第一名的女性内衣品牌等等。尤其我觉得比较重要，也是我今天为什么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王志前老师，是因为他的这些顾问和他的 input 都是以真正实现这个企业的获利成长跟突破为一个首要的出发点的。然后2022年王老师开始在台北开峰值体验的实体课程，我当时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讲峰值体验这门课，包含像真方吐司的老板，那这阵子也跟老师去吃饭嘛。
对，
我当时还没有很听过王老师，然后还不知道峰值体验，然后我发现我身边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好像就是我本来想说，哇，这是什么魔力吗？每个人都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每个人都在讲上这一门课，然后完了之后，因为老师有在台湾开过几次课，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是那种一日课，
对，
然后接下来一日课的时候就一堆人讲，
好清楚啊，
然后完了之后又两日课，
对，
然后我想说看那个价格，当时我想说我当时的工作，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立刻把所学用到我工作上，可是之后老师就有一阵子没有开课，
对
对，然后身边的人，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习得这个老师的真传，他们每个人就是在饥饿行销，就是说啊，你这个下一次什么上课也不知道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悬念就是悬在我心中。所以这一次听到老师首先第一个是要来 SA Technology 上面开线上课程，
对，
这已经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接下来在今年的下半年也陆续在台湾有一些大课，
对，
会来开始做。
对，
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已经有买过书，
是，
可是想要再更进一步有一些东西可以去知道说峰值体验的一些精髓的话，
是是，
然后老师接下来会在 SA Technology 知识卫星上面开峰值体验2关键时刻的洞察与落地这门课。
对，
那这门课预计会在5月8号到6月23号这段期间上线，期间会限时低于65折。节目一开始当然也跟大家讲一些福利嘛，就是如果大家到时候在结账的时候输入 Manny 450就可以再折450元。
对，
好，那以上我就是一个很快速，然后跟我自己本身亲自的这 个人经营有点关系，
谢谢，
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虽然说帮大家业配这门课，
是，
而我自己本身就是直接掏钱，就是报了下半年老师要在台湾开的大课。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哦，谢谢谢谢。
对对对，我没有跟 Stephen 讲啊。
哦，真的吗？
没有跟知识卫星的老板讲。
好，那没关系，我今天送你一个峰值体验，你不用钱。
哦，真的吗？
对，
马上记得了。对，马上记得了，马上记得了。对
对
对。这没有套好
了，36,900，
赞，太赞，
再有一个开心的感觉吧，
没错，非常非常赞。接下来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峰值体验理论。
峰值体验其实它是来自那个丹尼尔卡尼曼2002年的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嘛，哈，写了一本书叫《快思慢想》，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峰中定律，意思就是消费者在最高、最低跟最终这三个时刻他会记得，换句话来讲，在这三个时刻去植入心智产生行为，你的效率是最高的，因为它最容易记得。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做很多事情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做在最有效率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因为营销讲的就是效率嘛，就是倍增嘛，对吧？我花一块钱我可以达到200,000人，我就是比你厉害。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要如何在那个关键时刻打造峰值体验，这样子才能够在消费者的心智中留下印记，然后产生行为。行为就是我们讲的进店、转化、复购跟推荐，也就是一件就进，一进就买，一买再买跟一传千里。那实务上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项目，这里面会发现当我们打开非常多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像一般我们讲说 customer journey， 我们讲很多很细节的东西，但如果你真的用数学去运算，你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会发现消费者买这个东西，他很多时候他的决策是单一的， 并不是那么多事情影响他的决策，而是只有几件事影响他。这个结果不是华航，非常多，包括我坐滴滴打车，滴滴打车是大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像台湾大车队那么很大的平台，破千亿的人民币。答案也是一样，你以为好多事情有影响，没有，就一两件事他就做决策。当然不止风中定律，这里面还讲到非常多，包括科特勒，就 Philip Kotler 讲的营销学，还有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特劳里斯讲的定位，还讲到就是 David Kelly， 还有这个 Jen Carzon， David Kelly 就是讲那个 Design Thinking 那本书的那个人，还有就是这个 Jen Carzon 就是讲这个 MOT 的这个人。所以这个峰值体验这本书，它其实是结合这四个人的理论，但是当然不止这样，就是在我们新的课里面要讲的就是另外四个人。第一个就是丹尼尔卡尼曼，第二个就是塞勒，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三个是马斯洛，第四个这可能一般人比较少听到，叫香农。所以香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他在讲就是说信息是如何传送，他讲四件事，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叫简化、失真、压缩跟效率。简单讲，我要把一个讯息很完整的推送给你，就不失真嘛，这效率是很低的。那我要有效率，那就要失真、要压缩、要简化。所以这跟品牌一样，就是说我要传输大量的讯息给你，除非你有90分钟慢慢听，否则你大概只有3分钟，你要马上知道答案这样。但是所以越高效你就要简化，你如何简化又可以效率，那这就是很重要的理论。讲回来，就是我们要让去产生行为植入心智，你需要非常多的底层逻辑，你的算法跟你底层逻辑有重大关系。所以这就是新课里面要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跟你回答的已经不是峰值体验一了，而是峰值体验二了里面的很多新的内容。
甘老师其实很快速的把整个大的东西顺便连二的内容也一并讲到。
对，
因为我之前没有上过老师的课，我主要是不断的反复读那本书。
对，
那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其实可以 echo 刚才老师讲到一个关键的重点。
没错没错，
这个跟我以前的工作经验也有一点重叠。
OK OK，
就是我们总是会想要找到最有效的。
对，
我们拉回到跟我们节目比较常讲的东西哈，比如说我跟 Angela， 其实我们两个很常聊新创的事情，可能跟我们自己本身经验有关，我们跟本身经验可能跟比较早期的新创比较多的接触。
OK，
不一定是跟那种很巨大的上市前的公司。
没问题。
那早期的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会去 focus 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资源有限，所以你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没错。
可是你可能会先调到比较有效的东西来去做，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是做个数位产品，我们可能会说那你可能要关注找到你的北极星指标。我可能做了某个指标，它对我整体的不论是用户的成长或者是营收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跟老师在书中讲的概念是不谋而合。很早期小时候的时候也做过行销的工作，
是是，
然后我也受过那种主管的给的要求，很超模糊听不懂，就是我们要让使用者或者消费者体验变好。可是这句话就是那请问什么是体验变好？那就是产品好，行销要好， PR 发布会议要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环节都要好。那时候小员工嘛，我也不可能直接跟主管直接对证，然后说
听得懂
到底那个指标是什么。
没错没错。
对，那就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得到一个最大的启发。我也会觉得是峰值理论它建立在峰值这个概念底下，我觉得首先必须要达到第一关。
没错。
那这边我就想要更进一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过去这么多的这种顾问经验里面，
是
怎么协助企业在它100个或200个，甚至它甚至连这个 framework 这个边界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找到他们真的可以有效提升的关键的事情去做。
我们先讲啊，这个课啊其实讲的是两件事，叫洞察跟落地。那你刚刚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老板叫你做一堆，其实他做一堆他也没啥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一堆啊可能竞争对手也一样在做。所以我们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在讲这叫300-10=290，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有很多的 MOT。因为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想到的 MOT 跟你竞争对手想到的都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先300的话，你怎么选出最重要的10个呢？换句话来讲，你现在手写出来10个，你竞争对手写的也是10个啊，你们认知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啊。好，所以答案是洞察在帮助你打开300。那怎么打开？有两个关键，一，视角，就是你用什么视角去打开，等一下我解释。第二个就是底层逻辑。每次我上课哈，就很多同学都来问说，王老师，我们这个行业很特别， 跟你做的不太一样啊。我想我从内衣都做到华航的，还做到喜马拉雅，就是我最新做的是吸奶器，其实我是没有生小孩的。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行业了，你还在问说，所以换句话来讲，只要问这句的人，我可以直接送他一句，就是他就是井底之蛙。因为只有井底之蛙才会觉得自己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他看的太少了，他的眼睛只看到他自己，所以这个视角重大影响他能不能变成300。那另外一个就是底层逻辑，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两件事，你是没有300的。你不是不想选择，你也不是不会选择，你是没有选择，因为你根本没有300，你想的就是那10个，那别人也是10个。所以第一个洞察是打开300，第二个减10，就是你有10件事是最重要。这个10啊为什么会重要，这就有算法了。为什么？因为举例好了，就是你增量跟存量其实就是不一样。你想想看，什么叫增量？第一次买你的人。什么叫存量？一直买你的。用你举例好了，什么叫存量？就是很爱你的那些听众，对吧？喜欢看你的那个，就是哇超爱你，他爱你有你有他的原因，这就是他觉得值了的地方。可是也有可能听了你觉得不喜欢，或者没有听过你的人，那为什么他没有听过？那就是增量。你的做法不可能一样，因为如果你一样的话，那些增量早就变存量，就是因为有一些障碍存在，所以他没有过来。所以换句话来讲，你要选出重要的10个，要看你用什么视角去选，你的排序就会不一样。更重要，我先把这个讲完，300减10290。而290是什么？你刚刚那个老板给那个例子是非常好。换句话讲，他叫你坐一卡车，对不对？你最人生最大浪费就坐了那一卡车却没有用，然后你就没有时间做最重要的。不夸张的讲，我帮助这么多企业，你刚刚讲大赚钱有2个重要原因。一，我告诉他290是什么，你不是不要做，不要花大钱做，你保持一般般就好了，你不好也不坏，因为消费者也不会记得啊。就我常常讲，你去餐厅90度鞠躬，你认为消费者会因为90度鞠躬就给你5分吗？肯定不是这样嘛。答案就是你做了很多是无效功，你只要保持一般般，你只要不要臭脸就没有问题。那什么叫10？就是要把10件事做到峰值，因为只有峰值才会进入心智产生行为。所以300减10等于290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新课里面会强调你要如何变成300，如何挑出10，然后如何290保持一般般。我觉得290，为什么这个公式不写300减290等于10，是写300减10等于290。简单讲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财务有了解，你一个行业做到后面的时候就很卷。所以卷的意思是它的毛利基本是差不多的，就你赚 10% 我大概也 10%。 可是关键就是你的费用，你的费用率就是关键。因为我的费用率越低，我的净利就越高，我们的毛利是不会差的嘛，因为我们两个就那么竞争。所以答案就是你越少290，就代表你的费用率越低啊。你用1块钱只做10个人生意，我1块钱我做20000人，我的费用是低，你效率差，我就赢你了。我们两个毛利都是20%，就比的是这个。所以300减10等于29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我举例，然后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帮卡玛咖啡，你咖啡好不好喝重不重要？好像有点重要，对不对？但是其实啊，它不是最重要的。你说你在说什么？咖啡不好喝行吗？比如说你喝咖啡，我们要讲这新课里面讲，这就底层逻辑，叫人货场逻辑。咖啡叫货，那什么叫人跟场？简单讲，货逻辑只是买咖啡，但是如果你加上场逻辑，哦，你世界就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买那杯咖啡重大影响你的决策。举例，比如说你上班要上班喝的那一杯，好喝重要吗？好喝立刻马上很不重要。你什么最重要？快才是重要，离你家近最重要。我现在就要有一杯马上让我醒过来，不用太贵，马上就可以拿，泡的速度要快，我一拿我就可以去上班，那一杯就是好咖啡，好喝，泡10分钟手冲，对不起我上班。可是上班那杯咖啡是大赛道，因为它是高频事件。你说我要跟我女朋友好好的享受一杯好的咖啡，有啦，这有这个场景啊，但是是低频的，这赛道是小的。而且如果你是低频，什么叫人？就是马斯洛，就是你有没有让消费者装起来。举例，比如说你讲说咖啡我就要喝贵的，那叫装差嘛。 可是其实更多时候像我们年轻人要装的是装懂，所以我们在新课里面讲有十种不同的装法，比如说装懂、装高级、装时尚、装圈层，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装。所以你越了解这些底层逻辑，你就能够迅速的破解不同的行业。所以就回来讲，就是两个视角，一你不同的视角，这就是你如果看书对吧，就是爱你不爱你的跟爱过你的，但这是古代的哈，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哈，就爱你的人我们给他一个昵称叫小红，不爱你的人就叫小黑，爱过你的叫红转黑，从没有爱过就是小白。换句话来讲，你过去最大的问题是你用小红的视角想要做小黑，因为小红是存量，小黑是增量。这个里面又有个底层逻辑啊，叫幸存者偏差。就什么叫幸存偏差，你一定知道，就美国二次大战的时候飞机一直被击落嘛，然后就有科学家去研究说为什么会被击落对吧，他发现哦，那个他们研究那个飞回来的飞机，然后去看它的弹孔，就发现那个弹孔的翅膀那就去强固，他飞机还一直被击落啊。就有一个科学家独排众议，他说你们去研究那么飞回来的没有用，你要研究那个坠落。所以简单讲就是大部分的企业都是用存量思维去研究增量，这根本一开始就不对。但是不纠结，就是存量重不重，比如说爱你的听众重不重要，重要啊，他一定会觉得听你的课或者看你的文章觉得很值。但是相对来讲也有一群人，他看举例好了，比如说因为你写得很深你很专注，但有人就是要五分钟马上得到结果，他没有时间，他想要快，那就是障碍。所以你怎么去了解增量、存量、小白、小黑、小红、红转黑不同的视角，你才能找到三百，然后你再根据三百去选出最重要的十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丰实体验二的其中一点内容啊。
哎，不是在吹哎，很受用哎，刚好在我们录了两年，觉得好像节目不会倒的这一刻。没有，真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很认真搞这个节目，
我们就散漫啦。
直到今年，我们公司也开了。开公司只是为了报税啊，没有啦，但就是公司也开了，然后开始有一些对这个节目跟一些事情有一些想法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们两年前如果访问汪老师这个东西，心里想的就是其实也没在 care 什么小黑小白，就是我只在乎我自己。可是做着做着我们开始有可能有一点点小红，可是我觉得在下一步你才会开始把这个视角想要转换到说这些小黑啊，或者是黑转红的，甚至是可能是小白。我觉得怎么样，每一件事情发展还是有到一个 timing 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我的思维必须做一个改变。
没错，
对，
你讲得好。
老师有点好奇说，如果在公司一般的企业里面，你是其中一个员工，不一定是小员工，可能是小主管，
对，
你要怎么样，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是老师建议或是觉得可以让我们调整视角来去说？因为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不管是洞察或是三百减十这个方法很好，但是实务上有时候你必须要去说服你的同僚、长官、主管甚至大主管说我需要用这个视角来去就怎么样有效的去沟通，这也是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对对对，
就叫他来听 Many 的Podcast。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到了，先买书啊。
顺序
免钱的 Podcast 先听，
对啊，
然后接下来买课，
这时候小红就变大红，
对，整条康庄大道
叫做一买再买。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其实啊你刚刚讲没有错，就是我这不夸张讲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课其实老板应该最重要要听啦。我常常跟同学讲，因为我是港大老师嘛哈，来听的人都是董事长总经理就这些 CEO， 他们一听完立刻回去又跟同仁讲，你们全部给我去听汪老师的课。但如果你是一个你说 PM 或者你是一个行销 manager，你回去跟老板讲，听了汪老师，他说我跟你讲哈，你听的课太少了哈，你没有听过更厉害的。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做营销谁先谁后，你的第一群消费者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刚刚讲，我觉得这样，我常常跟同学讲啊，就如果你回去觉得非常好，第一件事你应该就是请你的老板先听课，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或买一本书送他，对吧？如果他不听不看，你就离开你的位置去喝一杯咖啡。
我懂，
很关键的停顿，很关键的停顿。对对对，这这停顿，这我们听众有些比较年轻的，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讲，内心拥有把持住一个停顿是很重要。你不要就离了，好不好？对对对，离开去喝一杯咖啡，这是很重要。
再回来继续工作。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不是老板带头，其实我坦白讲，他真的是难的。 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那么早就知道这些重要的关键战略思维，那对你未来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只是不一定贡献在这家公司啦哈。
这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
这有回答到我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实务上我们听众应该不会全部都是管理者阶级、
啊、
有些是中阶主管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然后我觉得实务上真的会面对很多挣扎，
没错，
然后有了视角但却没有办法用，这是一种很我觉得很痛苦的事，我是想要伸展、就是发挥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
先一步步来嘛，
对，
一步
步
来嘛，你也不要太那个，对，我们不要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
我觉得这东西可以 echo 回到漫报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些人会跟我说我听这东西要干嘛，比如说我知道国外的创新又怎样，就是公司也不是我的啊，可是久而久之这些人后来就是我重新跟他们聊了之后会发现，诶，人生总是某个时间点你会记得你以前有学过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看的一些商管的书籍还是有一些学过的概念，后来随着我能够在公司不同公司里面我掌握的资源或者是我可以做的决策变多了以后，这些东西才又重新回到我的脑海里面来去被我去使用。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现在立刻看了之后就能够产生用途，我觉得当然跟你在一间公司里面你能够决策的范围跟拥有的资源是有关系的，可是它其实不影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点先去知道这些事情。我觉得世界变动很快啦，或者说大家管理阶级的变化速度也是很快的，尤其是有 AI 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是说你觉得你现在只是一个中阶主管，你可能 maybe 三五年内你很快就会变成你可能是一个 BU 的 head， 或者是你可能是个分公司的负责人，甚至你可能自己去创业的，那那个时间点你可能就会想起，哦，当你真的要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 echo 回到最一开始讲的那个我们从300减10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在面对一件未知的时候一定会很想要花时间先抓住自己的已知，那你想要花时间抓住自己的已知的时候、哎、你一定是用自己去推嘛，
讲得好，
或者是用自己先抓到的第十个客人来推，
没错，
可是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
没错，
因为我觉得那可能你一步然后你投入了半年一年，你可能就是在一个相对不好的出发点去做很多浪费时间的事情，
没错，
那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算，你可能比如说、啊、你突然想起你三年前五年前有上过这一门课，然后那时候你知道说三百减十这个口诀你还有记在心里面，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这个出发点，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会只是从自己出发点或者是从自己身边的大红为出发点，你可能一开始因为你一开始想要增量嘛，你一开始不是存量啊，你一开始没有量可以存，你当然要做增量，可是你如果只抓着自己拥有的存量去那边做这件事情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我觉得这些底层的观念其实是可以伴随一个人非常久的时间啊。我觉得我既同意 Angela 的说法，但是我也给一些比较积极正面。哦，今天这一集好积极、
哦，你今天好积极哦，
今天很积极，我今天很 hype 好不好？
你今天很 hype，
我今天很 hype， 今天精神很亢奋，
啊，今天很亢
奋，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再 echo 你一下，就是说，其实人类的大脑非常重要，是要种节点的。所以你越早把这些节点种进去，而且你越早开始使用，所以简单讲，你应该是要有这些节点，然后不断的运算。然后不断的修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道理，所以迭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要先有这套心法，不管你是什么阶段的角色，你是最高阶的主管到最底层的员工都可以有这套心法，之后有一天如果你还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就用得了。
我个性是那种我一旦看了什么东西我就很想要拿来试试看、
哦、对对对，
不论到底我是不是一个企业老板，所以我最近在试着运用我从峰值理论，最近在写别家业配稿的时候、
OK OK，
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在业配的稿件里面创造出峰值、
哦、哎呦，
然后发现很难
好，没关系，你来上了课以后你就会了。
对，这真的很难耶、欸、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里面整本书或者是整个或是我们接下来的课程里面讲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说我从第一个概念到第十个概念或者是第一个方法到第十个方法你全部都要用到，其实不用，就像我觉得任何人看任何一本书，常别人跟我讲说我推荐什么书，我都觉得说我没办法推荐一本书，因为我觉得一本书里面只要有两页你觉得很棒，那本书就值得了，
没错，
因为书那么便宜嘛，你就是得到两页 inside 就好了、啊、不然你到底想怎样，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一门课也是这样，如果你前面里面光几个章节你觉得你立刻可以拿起来用，我觉得就值回票价，比如说以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就是可能写业配稿，可是写业配稿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跟我写漫报或者是我写其他东西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很明确我要达成的目标嘛，我要帮我的厂商达成的目标，
没错，
那这件事情跟我写我自己的电子报写自己开心不一样，当我有很明确想达成的目标的时候，我可能就必须去，就像老师过去一直常讲的，我可能就要反过头来去找说他的 journey 里面他在遇到这件事情，他看到这一个文章以及这个文章他召唤的产品跟场景他的那个峰值是什么， 我要怎么样在有限的文字跟图片的情况内去达成这个目标，比如说像老师过去书中常讲的用系统意义的方式去运作这些东西，
没错没错，
不是写 leader， 比如说我不是列十个 bullet point 讲一堆规格，没人会看那个规格啊。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去讲规格的时候，大家就去 Google 哪一台规格比较强，
没错，
那你进入这种系统二的比较的时候，其实那个说服效率就开始下降，
没错。
可是如果透过你的图片或是文字安排，可以让他用系统意义的方式去想象，开始进入到一种感官的觉得说这东西在我的生活中真的会变得很美好，欸，我最近在思考要怎么把这理论用在我的业配上面，然后让成效变得更好，然后可以有更多业配出来找我下广告，哦，大概就是这样。
听得懂。
我觉得 even 即便是一个这么小的事情，我觉得还是用得上，不一定是说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悲观一点，可能会觉得说很多理论他觉得看了之后就觉得说会给自己个答案，觉得我不是老板，我学这要干嘛。可是我觉得每件事情把它拆到很细节，它都可以应用在你各方各面的事情上面了。
那我贡献一下好了，就有关于业配这个，
哇，太棒了，马上用起来。对对对，因为最近觉得业配已经写到有点江郎才尽了，啊，你知道吧？已经觉得没招了，最近想要突破一下。
这也是我们课里面要讲的，就我刚刚讲那个信息论，我把它讲一下，因为你这个业配就跟信息，
哦，太棒了，很重要，
对吧？所以在信息论里面有讲到两个核心的概念，一个叫高商，一个叫高信息争议。这个非常重要，我解释一下，你像你对那那么熟，对吧？熵值知道，那火字旁那个
entropy，
没错没错，好，非常好。所以熵值基本上就是不确定，越不确定就是越高熵，没错吧？混沌的状态。所以简单讲，你一个品牌，我们不是讲进店转化复购推荐吗？在进店的讯息一定是高熵，高信息争议是启动不了它的。但是在转化的时候就要高信息争议。什么叫高信息争议？就是确定性的答案。我举例，比如说脏脏包好了，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熵值是高的，你没吃过嘛，他一开就告诉你脏脏包，那个名字就是高熵，然后你吃一口你就，哦，我知道这回事，然后就是高信息争议了，因为你就确定好不好吃，如果不好吃你就不会再买。但是同时复购其实就是高信息争议，这个很恐怖哦。什么意思？举例，比如说你去吃餐厅，你为什么会去这家餐厅一吃再吃？并不是它越来越好吃，而是它保持一样的那个口味，不是特别好吃哦，不是最好吃，它可能是因为它一直保持一样的口味，然后离你家很近，然后性价比很高，你就一吃再吃。所以我常讲，就是你说某一家咖啡不好喝你还是一直喝，但是它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可以接受的不好喝。你最怕是你去这家店，对不对？哇，老板泡超好喝，然后员工泡不好喝，你就不会再去，因为你不确定你再喝会喝到那一杯。好，所以讲回来业配，就业配的第一段一定是高熵，所以那个高熵就会觉得哇，这什么东西啊，我没看过。但你迅速就要走到高信息争议。
哦
哦，欸，我觉得很受用，欸，
很不错，
哦，我觉得老师有点像，
欸，这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前面怕都闲聊，我们闲聊就是高熵你知道吗？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在讲什么东西，
你不要乱，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很认真的内容才是高信息，
你不要想要乱比
乱套用。
我觉得平常真的是这样，欸，因为其实不管在工作上，有时候你要传递给别人的概念，一开始大家会是有点你同意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那个不好，就是大家会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可是你要先把这一群人都圈起来之后，然后再喂给他们确定的东西，
没错。
而且老师刚刚讲那个高信息争议，那个就是餐厅的部分，我真的很同意，因为这就是我平常选餐厅的模式，就是选那些不会错的。我觉得老师有点像是把我们平常常常不小心乱用的一些新创的词，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讲 value proposition，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很确切的拆解怎么样找到 value proposition。
没错，
我觉得老师的心法有点像是从300这个视角，更俯瞰的视角，把这些东西全部拆解成很细，然后而且很细到就是你可以随便选几个模组化之后你就可以再用。
我跟你知道这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什么？
就像是有攻略本在玩游戏的人跟没攻略本在玩游戏的人。
我们就
是没有，真的啊，我就是一个没有攻略本在玩游戏的人，
我就随便在看地图，
就是，
这也
对对对，比如说
对
对
对，
對，有攻略本就知道这个区域可能练到几级，拿什么装备往下的地方走嘛。没攻略本就乱走，然后就被砍死这样。对，我就是我们一直都是没有攻略本那种版本这样子。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哈，你看这个人货场如果又跟高熵组合，它就很恐怖了。举例好，比如说我帮喜马拉雅，喜马拉雅是全中国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有80亿人民币那么大，他们现在首页是我帮忙设计。那我们就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在喜马拉雅听了相声，那你觉得我们要再卖它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在喜马拉雅听相声，就郭德纲 那如果你听完以后，我要再推给你新的东西，让你一买再买，我要推相声给你吗？这其实今天对你也是一个重点。嗯，就是你以为他听的是相声，嗯，如果加上场，那就不一样了。举例，如果你一直听相声，我去看你听的时间都是半夜十二点，那我应该有 90% 确定你是睡不着想要听相声，所以我要再推给你的产品是一键入睡，你马上就点下去了。嗯，如果你是白天听相声，而且是上班时间，我就可以确定你可能是外卖小哥，或者你就是想要中间休息，我要推给你的是五分钟脱口秀。如果你是中午的时候听，我就知道你是要陪伴，就是你吃饭是要配菜啊，大陆讲叫电子榨菜，像那个什么什么《甄嬛传》啊这些东西，就是，所以你看，你一有这个算法，你就马上清楚这消费者到底在买什么，你的交付是什么。所以以你以为你给的是新知识，搞不好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很助眠。
哦，好像也是耶，因为的确，因为我们分众的确就是有人很喜欢闲聊，然后有人就是很喜欢听后面。
我真的收到这个 feedback 啊，
对对对，
有些人跟说我说他就是睡前听，然后他就会睡着，隔天起来之后就发现，哎，昨天不知道听到哪边了，再重新拉回去一点，然后再继续听。
这有毛病吗？这完全，这就是你的交付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付，因为他睡不着是高频事件，听相声是低频。你不会一天到晚听相声啊？举例，我们讲肯德基，肯德基卖的是炸鸡，炸鸡是低频，除非像你们都那么年轻，对吧？炸鸡是低频，但肯德基进入了早餐，早餐是场景，早餐是超高频，早餐是所有人每天早上都要面对的问题啊，那你就不一样了，那个赛道整个是一个无比的赛道。我现在讲这些都是算，就是因为这些节点已经种在我的大脑非常深，所以你来跟我讲，我很快就可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跟增量存量前进。就举例像刚刚那个相声，那是真实故事，如果我卖给你一直都是郭德纲，就说这干嘛？因为我想这跟你讲话的频率以及音调都有重大关系，因为你的频率如果适当，然后你的语速没有像我这么快，然后我比较记得不讲，他就会觉得你这很助眠。助眠是重大的议题耶，你马上就大赛道。当然不纠结你刚刚的那个，就有人喜欢听长的，然后得到一些薪资，这不冲突嘛，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简单讲，我们在这个里面有讲一个叫做双向贴标，就是你对相声这个产品本身就要贴标。你以为相声就是相声，不对，相声背后可能还有助眠，还有干嘛，然后你对这个消费者要贴标，所以你就能够迅速的，当你做大的时候才能迅速对标怎么样的人需要怎样的产品。但这个在大部分的公司它是弱的，它是乱卖的，他还以为早餐那杯咖啡，我跟你讲，早餐卖最好的那个咖啡都是拿铁，然后最好是奶很热，然后那个咖啡很浓，让我可以赶快醒过来，只要不要苦不要酸我就 OK。 至于你是什么工艺啊，你是什么豆子啊，只要离我家近还可以寄杯我就买了。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分发效率。古代的效率是三件事，叫做制造效率、供应链效率跟管理效率。可是现在现代人更重要，在峰值体验里面讲的叫三个效率，叫分发效率、算法效率跟迭代效率。所以对你来讲，你的迭代很重要，因为你的迭代就会让你的小红觉得哇，你一直有新东西，小红才会一直跟嘛，不然小红听久就腻啊，就跟你餐厅一样啊，你每次都吃那一道，久了你就烦了嘛，你还是要出一些新，但旧的还是要有。所以你只要掌握这些底层，你就很快有非常多的算法，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切入才是正确的，然后找到那个关键交付。那回到业配，就是你业配其实你的交付是快速的让消费者透过这个业配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东西，产生兴趣。所以高商一定是关键。那高信息争议就是他给你的一些福利啊，什么他规格啊什么，对吧？这样才是你的交付应该要坐在这上面。然后消费者现在是很没有耐心，所以其实你的越短的他才会觉得好，而不是越长的，他根本没有时间读完啊，他就类似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利用这个，如果这底层逻辑很清楚，你马上就应用在你的里面了。
哦，我刚才听完心中有一个赞叹，但后来发现这赞叹很像废话。我刚才觉得说，哇，汪老师真是行走的峰值理论。发现这句好像是个废话，因为汪老师就是峰值理论。
没有，
因为我课我还没有完全的知道他的内容的细节，但是至少就之前跟老师的这个接触点，主要是在书的部分。
对，
然后这书是这样，我必须很坦白跟大家讲，这个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没有看完、
oh, OK
因为看到后面的时候到落地篇的时候、
oh, okay.
哇这很惊人，这个数字简直是字体繁殖啊就是从原本从三种人然后四种时段
没错
然后开始到十二十八
对
反正那个数字好像会自己交成长出来
对
我看到已经到两位数的时候我就把书关起来
哦、oh,
我就觉得说接下来可能就不关我的事。第二次的时候我终于很努力也把后面的东西也看完了而看完之后我内心就有个想法就会觉得说好那我觉得我还是存钱然后改天叫老师来做好了不是谁会借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是你今天给我72招武学可是我只想要5招打偏下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说我是不是直接 offload 的这个 effort 找别人来做
我的客户也都是这样侮辱我就是拿钱侮辱我最快省得自己做
我们前面讲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我觉得就算大家不知道完整的封子经是什么，我觉得当然最好是不要知道，因为不要知道，你大家接下来可以去买课嘛，可以去更进一步知道这些资讯。
对。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说它的内容的，我觉得广泛的程度跟深度，还有对底层逻辑资讯的一些挖掘。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可是最后的部分，我想要进入到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部分，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不论是我在看这个书，或者是今天亲自跟老师见面到，
对。
老师到底花多少时间把这些东西淬炼成今天这样子的资讯跟内容？
简单讲，我一开始也不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重节点，然后不断的运用。所以其实你看我在外面讲课，就好像你看你刚刚不讲嘛，去年不是很都报不到，你看我今年也是没有开很多。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开课的人，那我为什么还是要开课？其实我讲一个秘密，我只要每上一次课就是我又变更聪明，因为我的节点又重更深。而且像你看你们都会问我很多问题，我把自己当作 ChatGPT， 就你问我越多越好，就是我就在不断的用我的算法去看我怎么，我应该，如果我发现我没办法破解，那就是代表我算法里面有问题，我的节点不够多，我的底层还不够多。所以我最常问自己就是，我可以讲一下我跟 ChatGPT 的对话哈，我通常都是这样讲，请你帮我把查理芒格的25个心理倾向加上系统一跟系统二风中定律里面书里面讲到的10种不同的心理效应，再加上马斯洛的7层动机，还有影响力这本书6种影响人的方式，帮我重组10个最重要影响消费者的关键的因子。他讲完以后我就说，是不是还有哪些我没有考虑到，在人的决策里面还有哪些是影响的。所以一方面我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节点更多，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做很多的项目，所以我真正的做法就是我拿我所想到的东西去做，然后做完以后我觉得，哦，我这里还没有注意到，我再把这个放进我的算法。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久了你刚刚讲说，哦，好像很厉害，其实不是，因为人的大脑其实是愚钝的，它是必须要不断的使用才行。所以我已经训练到我的节点已经连在一起了，但是这个人也可怕，你久不用，大脑是用进废退嘛，就你不用它又会回到你的。所以人最可怕就是你刚刚一开始讲的，人有非常多的隐含假设，你以为是对的，其实根本都是有问题，因为你的隐含假设是来自你的经验法则，经验法则 是完全不靠谱的嘛，我们就细节不讲，那都是碰巧。所以你要有确定性的答案，就是要底层逻辑。所以演绎法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只用归纳法，就是你刚好运气好了，但是这个运气不会永远转，而且时代会变化嘛，再加上现在不断的内卷，它速度是很快，一下子就把你卷，就是你这个运气就用完了，你就比赛结束。所以这个我觉得底层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要一直看书，就像你讲要看书，然后要用起来，我觉得用起来是关键，不是光看。大脑不是为了聪明存在，大脑是为了活着存在。葡萄糖的消耗是用最快节点，可惜那个最快节点是最不靠谱的，就最短路径嘛，但那个就是你最直觉，那通常都是错的。企业不迭代到现在还能赚到钱，就是佛祖显灵的。
老师在迭代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因为人都有惰性嘛，
惰性，
就是人会跟自己对抗嘛，
对，
就老师讲有些假设，我会觉得我这样想好像已经很完备了，这样想就可以了吧，昨天那样想 OK， 今天这样想也 OK。 老师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最落地的建议，是我们在对抗自己的惯性或惰性的时候如何持续的迭代，持续的思考，不要落入自己的盲区。
这个我一直讲哈，你要有一个正反馈。
正反馈，
对，这个正反馈就是马斯洛的那个，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讲，马斯洛有7层嘛，对吧，最下面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一层一层来。 我们人的正反馈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正反馈可能是别人对你很肯定，或者是你的听众觉得啊，你今天这个给我很多启发，这就是你的正反馈，所以你就会想办法把你的节目做更好。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在上三层，为了他人把自己变得更美好，学习认知爽感，这都是马斯洛上三层。如果你的正反馈是下三层，简单讲了就是说，哦，我今天好累哦，那我一定要补一下，我要去吃东西，那糟糕了，你距离肥胖就不远了。动机与人格就是1954年马斯洛出的那本书，我觉得是神书，就是人这个物种他当初设，我不知道谁设计，但是他的 DNA 就是这样的。你说人为什么要爱，这我哪知，你要去问哲学家，那人就是有爱，就是有，你养小狗他扑过来你就会开心，你这是需要解释吗？所以简单讲就是你的迭代要有正反馈，如果你都没有正反馈你就不会一直跌了，因为你跌又没有人给你鼓励。
哦，这我体会很多耶，我觉得在公事上啊，公事上怎样要讲什么，
讲一下你的正反馈是吧。
我觉得不同企业的文化啦，我现在的同事跟我就是身边周围会常 work 的同事，我发现就是大家都会给一些，也不是说刻意讨好或赞美，大家就会说哦你这个不错，或者很比较中肯的指出哪里可以改进，而不是说你这个就是很情绪化的用词。我发现久了之后大家会对自己的 work 就是工作的成品比较有信心，也比较容易成长，而也比较不容易犯错，这是我个人就是短暂的最近的体悟。而且我没有预料到原来迭代的最大的障碍竟然是我们对自己生理上这些最底层的需求。
你要有正反馈你才会一直做吧，当然你也要不断的练习啊。我运气就是因为我不断有很多项目嘛，我不是做一个行业，我通常一个行业只做一个，所以我是食衣住行娱乐，我现在最新做的是宠物，就是宠物的那个医院，那就是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就是你用你的算法去用到这么多不同的行业它都可以 work 的时候，你就可以相信这个应该很多都是底层逻辑的。
欸，那我想再偷问一个问题，老师会把迭代跟底层逻辑这件事情也应用到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吗？
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会。我常最常跟自己讲就是说，喝奶茶不会让你开心，喝奶茶不会让你开心。对，你如果你一直认为喝奶茶跟开心是在一起，那你
我们要脱离下三层。
对，你要脱离下三层。Exactly the point， 没错。所以我常讲啊，我们做人要往上，但我们做生意要七层通杀。就我们做人应该要为了他人啊，然后我们应该要把自己变得更好啊，学习认知爽感不断迭代，这是上三层嘛。可是做生意每一层都有人，你最怕的是你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上三层，并不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我就喜欢喝奶茶，我就喜欢全糖，我就是这样开心，那你就要给他，因为人都会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你们应该，哪有应该啊，上三层都是非不是一般人，那个赛道反而是小的。
那最后问一个，我觉得诶，也是一直以来我蛮好的。
好，
因为其实线上课程这几年蛮热门，老师也开了这么多线下的课，不论是在台湾或是中国的部分，
是，
然后老师也是一个也在各个学校里面有上课。
对对，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你会选择想要来开线上课程？你会觉得开一个线上课程，你对它的设计跟它的规划跟你去做线下课程，它中间的差异会是什么？
这问的蛮好的。简单讲，我觉得线上课才是更有效率。其实这效率是关键，这效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很听了那些蒸方那些，我建议五月份要开嘛，你不刚刚讲蒸方那个吐司，他又要带人来上课了，他应该已经听第三次了。
就他福音战士，福音战士，
就是35000多的他要上三次，而且他那么聪明的，他不是也不，他很聪明的。不是只有他啦，就太多企业主就是又再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讲话语速很快，然后那个内容也非常多，那讲完就结束，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完就，那因为我们今天是 podcast， 你可以再重听嘛。我为什么要开线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消费者他想要一听再听，那你线上才能完成这个事，你线下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线上是更有效率的，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这是一。二就是我其实在这一次的课程，这个峰值体验二的这个跟知卫星合作，这个是因为我未来要出书，所以现在的这个课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一加二，就是里面已经有非常多是未来那本书峰值体验二的内容已经放到这个线上的这个课，所以它马上就可以享用。然后我们做了非常多线上线下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所有的表单我会亲自填给你看，一格一格告诉你，举例给你听。
哦，这超重要， 特别想 echo 表单这件事情。我说看书，我说看那个表格的时候，我都有点一阵空白，比较想要知道是那个表怎么长出来的。
没错，
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成品。
没错没错，
这对我是没有意义的。
没错，
因为我又不知道那个怎么出来的。
没错，
而且真正的精髓其实是在它被填的过程。
没错，然后我们这一次就会亲自填给你看，而且、哦、
真的是超有价值。
你那时候讲的峰值体验一是18个，你刚刚不讲数学
吗？对，太多了。
对，现在更多，现在有26个。
哦，对，这个就是只能看你亲自填出来了。
对 对, 对，
要这样看才有效用。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在设计一个线上的考试，然后你会获得一个证书，就是等于说老板如果买给员工，他可以看员工考试的结果。然后那考试其实还不简单，然后没有保留，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吧。
对, 对，我觉得没有保留这个放在最后，虽然老师轻描淡写带过，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啦。因为坦白说，很多人对线上课程有时候，尤其是我刚才问这一题，原因是因为有些人看到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名师出来开线上课程，
对，
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名师他本身就有在经营很多的线下课程，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在消费的第一时间点的时候，可能内心会有一个想法，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怎么讲删减版、
哦、
或者是体验有很大落差、哦、会不会其实它是一个导流、哦、其实它 eventually 是要透过一个线上的一个管道把我导过去。可是我觉得像老师讲的这个毫无保留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蛮重要，这也是我觉得它既有效率，可以达到刚才老师讲的、嗯、我们把思考跟填表跟落地的整个过程展示给你看、
嗯、
那这个东西是让我自己会非常非常期待这门课程的内容。
我觉得哈，我有个私心，其实我为什么说毫无保留，其实就是这样才会 push 我全新迭代。没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我还一直留、
嗯、
我就会保有我原来那些，然后去讲我觉得我这次就把它全讲完，然后我再去想峰值体验三。
哦，确实
真的初心是这样、
嗯嗯、
所以我那你可以问那个就知识卫星的人，就我在录的时候我就全讲了，无所谓啊，就跟五月天嘛，对吧，你也要听他的那个 CD， 但是你还是要去现场嘛，对不对？所以线上线下我觉得不一样，然后我会 push 我自己做更多的迭代，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懂，酷。我觉得今天专访跟我一开始设想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原本预想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怎么讲 typical 的专访，然后可是我没想到我今天专访，我觉得过程中我觉得我获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多非常多、
哦、谢谢。
因为我觉得书真的是一回事啊，比如说我自己本身自己比如说不论是业配也好，我自己发展漫报内容上面也好的一些环节，
是是是，
在今天跟老师这样实际的对谈，而且完全没有蕊过的过程里面，
对对对，
却得到一些很有效的 input 跟一些分析、所以这边也想跟大家再次的推荐啊，就是峰值体验二关键时刻的洞察与落地这门课，会在5月8号到6月23号期间，在 SAT Knowledge 知识卫星上面以限时低于650的价格来提供这个优惠给大家。尤其是如果你在结账的时候输入 Many 450的话，还可以再折450元，是非常划算的。我觉得就像一个毫无保留，而且可以在里面彻底的了解这个概念的落实，这个思考发展的历程，然后培养自己的底层逻辑。我相信对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在怎么样子的工作岗位跟管理的阶级，我觉得都会派上非常好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Many， 谢谢 Angela，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